那我们今天的服事加油站呢，我们继续在《使徒行传》第21章，我们来看主给我们的引导，他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圣灵的感动。那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先一起来到主的面前，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施恩引导我们，我们感谢你，你将使徒行传赐给我们。特别是我们进入到使徒行传21章的时候，我们看见很多宝贵的真理，我们也看到你所呼召的福音工人是何等的勇敢，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特别求主你施恩赐福我们今天晚上要分享的使徒行传，你的圣灵亲自引导我们，让我们更加明白圣灵是怎样感动，怎样带领我们，就是我们在你面前我们就有力量，为此我们向你感恩。我们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圣经真理我们交在你的手中，主，求你亲自的施恩啊，亲自的带领我们，也特别求主你加恩，特别求主你赐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让我们每个人都从你的面前，从你的真理这里我们得力量。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那我们今天使徒行传呢，我们继续分享第21章哈，我们这个就是保罗在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面的一段这个经文，我们在其中继续的去看关于圣灵的感动。那我们的经文呢，今天分享的经文就在21章10到14节，我想请一位弟兄姊妹帮我们把经文读一下，哪位弟兄姊妹方便就打开麦帮我们读一下。
我来读。
好的。
使徒行传21章十节，我们在那里多住了几天，有一个先知名叫雅加布从犹太下来，到了我们这里，就拿保罗的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手里。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都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说，你们为什么这样痛哭，使我心碎呢？我为主耶稣的名，不但被人捆绑，就是死在耶路撒冷也是愿意的。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
好，
读经完毕。
好，谢谢袁梅姊妹帮我们的读的经文。好，我们看到其实这个就是使徒保罗他结束了第三次旅行布道，他准备返回耶路撒冷。其实在他跟以弗所的长老告别的时候，他就讲过说，其实圣灵在各城都告诉他说，他这次回耶路撒冷要被捆绑。然后当他到了传福音的腓力家里面做客的时候，我们上次讲了保罗一定是心里很畅快，那这个时候就有个先知过来叫雅加布，然后他就再次跟保罗说，圣灵告诉我，好，他而且用一个很形象的方式，就是把保罗的一个腰带捆上自己的手脚，说圣灵告诉我，这个腰带的主人要在耶路撒冷要被捆绑，要交在外邦人手里。所以大家都劝保罗说，那我们就不要再去耶路撒冷了。但保罗说，不是，我一定要去，而且呢啊，我死在耶路撒冷都愿意，我要为耶稣的名过去。那大家呢就住了口，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我们知道后来保罗去到耶路撒冷，果然就被捆绑，然后那后来就保罗就要上告于凯撒，最后去到这个罗马，然后我们知道按照教会历史来讲，保罗就在罗马殉了道。那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故事背景。那我们今天呢主要就是来看一看，就是我们看到这个先知告诉保罗说，哎，那这个腰带的主人要被捆绑，就是雅加布说的。那我们就看到他说这是圣灵提醒的。那保罗在这段故事当中，我们看到就圣灵的工作有哪些工作是让我们可以看到的，从这段经文。另外呢，就是使徒保罗坚持要去耶路撒冷，他是不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另外呢，保罗去了耶路撒冷就被捆绑，那使徒保罗被捆绑他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来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去明白。那我们就分三点来跟大家去分享。第一点呢，我们来看看圣灵说，就是我们看到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就讲到说使徒保罗呢，那他在这个传福音的腓力家里的时候，我们看到真的是就是这个雅加布这个先知来去讲说，圣灵告诉我的，这个腰带的主人去了耶路撒冷要被捆绑的。那我们就说，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圣灵的工作。我们说其实这段经文很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圣灵是会向我们说话的，那我们就从这里面我们去好好的去思想什么呢，就是认识我们的上帝，就是这是我们基督教独特的信仰，我们的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启示主。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明白这个真理，其实在今天这个真理被很多的教会埋没了，甚至很多传道人都不再相信了。我们知道上帝他的末世已经结束了，就是整本圣经从旧约到新约66卷书已经写成了，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删减，这是启示录最后讲的。但是上帝的末世结束了不等于上帝的启示结束了，其实上帝还是向我们说话的。圣经里面没有一个地方讲说上帝跟我们不说话，其实你去看教会历史，那包括我们自身的经历，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这是圣经里面讲的。圣经里面从创世纪一直到启示录反复告诉我们说上帝跟我们说话，创世纪一开始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跟我们说话的上帝，然后到了启示录的时候我们看到启示录一开始就讲基督向他的七个教会所说的话，然后我们要看见我们的上帝是又真又活的启示主。所以我们说我们在这里提醒我们这些做工人的要远离什么呢，我们说要远离十个探子的神学。什么叫十个探子的神学？十个探子是没有信心的，十个探子是不信的。今天有很多基督徒他们不信，他们大行其道，他们你讲说上帝是又真又活的，上帝可以跟我们说话，上帝可以引领我们，上帝可以光照我们，他们就慌得不得了，而且非常的愤怒，跟那十个探子对约书亚和加勒的愤怒一样。但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向我们说话，你看这个先知雅加布，那么他并不是写圣经的人，但是圣灵跟他说话。那么我们也知道其实包括奥古斯丁，包括我们看到戴德生，包括我们近代的像宋尚杰这些伟大的神的工人，那么圣灵常常都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真理。而且就像我们在那里放的经文诗篇19篇第一节说什么呢，说诸天述说神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所以我们的上帝他用圣经跟我们说话，他也借着诸天借着整个宇宙向我们说话。我们所信的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记得。而且我们在这里我们在讲，当我们去看我们的上帝他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怎么知道上帝向我说话呢？我们很多时候其实很羡慕圣经当中包括这个雅加布，包括保罗，包括摩西，那他们怎么可以听到上帝说话，为什么我就听不见呢？我们说其实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我们要有，什么东西？信心。就像我们在这里放着这节经文希伯来书11章6节说，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而且同样在希伯来书第4章那里讲得很清楚，他说其实旧约的以色列人他们领受的福音和我们一样，只是他们没有信心与所听见的道调和。弟兄姊妹啊，当上帝告诉我们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人非有信不能得神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如果存着一个不信的心，我们就不相信上帝还在今天能够向我说话，还会启示我的话，你自然听不见上帝说话。所以有些传道人甚至有些神学家一辈子他都是研究书本的，他都是研究教条的，他都是研究教义的，他们是不知道上帝怎么说话的。甚至有些神学家对祷告非常的反感，有些神学家很出名的我不讲名字了，甚至他直接就说出来，他说我们这个神学院我们不是学祷告的地方，我们是学教义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他不相信上帝在今天还能借着诸天还能借着圣经向我们说话。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的本分是要用信心到主面前说，主啊，你是又真又活的上帝，你不是哑巴上帝，你在古时怎么向你的百姓说话，今天你也能怎么向我说话，你在古时怎么感动摩西也可以怎么感动我，你在古时怎么带着约书亚得胜，你在今天也可以告诉我教导我如何在属灵征战当中去得胜。我们的前提是什么？用信心。你要用信心到主面前，然后静心来听主向我们说的话，这样子 我们就能听见主说话。但同时我们也要记得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的上帝他不背乎他自己。所以呢，我们也要小心另外一个倾向。什么倾向呢？就有一些人说，哎呀，上帝又给我新启示了，上帝又给我新启示了，但是他对圣经毫无兴趣，然后呢他总是说我有新启示新启示，这是很危险的。那这些人很容易被魔鬼欺骗，因为魔鬼也会装作光明的天使。所以我怎么知道跟我说话的是上帝？我怎么知道这个感动是从上帝来的呢？就是我们放的这张图片，这个像我们要像一个小女孩一样，我们要像一个孩子一样，在上帝面前存着单纯的信心向他去祷告。但是我们是趴在圣经上祷告的，因为上帝所说的不背乎他自己。所以如果我说我得了一个感动违背圣经，这一定不是上帝说的。但是我们相信借着圣经分辨，我能够听见上帝跟我说的话，我能够知道上帝给我的感动，上帝给我的指引。这是我们说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就说我们去看，其实当我们说圣灵会跟我们说话的时候，我们这些基督徒，特别是我们这些工人，要学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就是关于祷告的功课。你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我们向他祷告，我们怎么跟他祷告呢？我们说我们的上帝是与我们相交的上帝，我们跟上帝之间是双向的交流。什么意思？我们的上帝会向我们说话，他会借着圣经，他会借着全宇宙万物向我们说话。然后我们的上帝向我们说话的时候，他保证要让我们明白他对我们的心意。他不会对着我们这些中国人一定要讲非洲的语言，他不会对着讲英语的人非要讲德语，他一定想用我们能明白的方式。然后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呢，我们的上帝是专心聆听，他不会误解我们的祷告，他不会误解我们的心声。甚至在罗马书第八章里讲的说，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替我们祷告。什么意思？就是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说我心情太复杂，我都不知道该怎么祷告了，但上帝都知道我心里面发出的声音。所以我们向上帝祷告的时候，甚至有的时候我默然不语，我说不出话来，我只是趴在上帝面前，我在那里哀哭，我在那里哀求，上帝知道我要说什么，他听我的祷告。然后我们说，我们在这里还要提醒大家，就是既然上帝是向我们说话的上帝，祷告就一定不是单向度的，祷告不是单方向的宗教的礼仪，祷告是什么？是双方的交流，就是上帝和我们之间，我们向上帝说话，上帝听，上帝向我们说话，我也听，所以我们一边说一边听，这叫双向的交流。而上帝呢，上帝向我们说话，上帝也听我们祷告。所以弟兄姊妹啊，每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不要觉得所以我们最后说奉耶稣的名阿们，我的祷告就结束了，因为上帝听我们祷告。所以我们祷告了以后，我们要留心主如何回应我们的祷告，这才是正确的。所以当雅加布在里讲说圣灵说，这个简单的三个字告诉我们很重要的真理，向我们说话的上帝，我们要用信心去聆听，我们要用圣经去分辨，我们跟上帝之间是双向交流的关系。我盼望弟兄姊妹知道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幸福。这是基督教和其他宗教截然不同的地方。其他宗教他们绝对不敢说他们可以跟至高的上帝之间有这样的双向的而且随时随地的交流，但圣经给我们无数的榜样，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跟主我们不断的去交流，随时随地的交流，随时随地可以到他施恩座前。这是我们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来看看，我们说圣灵的感动，就是使徒保罗他坚持要去耶路撒冷，他是不是在这个事情上面有点消灭圣灵的感动呢？那我们好好的去看一下。因为先知劝他说，哎呀，你去了耶路撒冷要被捆绑，然后众弟兄姊妹也苦劝保罗，但保罗非要去耶路撒冷。我们说保罗有没有消灭圣灵的感动呢？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看。我说其实我们仔细去看这段经文的话，我们要晓得说，其实先知雅加布在这讲说什么呢？圣灵说犹太人在耶路撒冷要如此捆绑这腰带的主人，把他交在外邦人的手里。所以圣灵在这里说的是什么？圣灵在这里不是说圣灵跟保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恰恰相反，圣灵在说预言，圣灵在借着雅加布讲说，保罗啊，你要去耶路撒冷，去了耶路撒冷以后你会被捆绑。所以圣灵不是来拦阻保罗去耶路撒冷的，而是预言保罗去耶路撒冷会遭遇什么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就说其实保罗并不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恰恰相反，他接受了圣灵的感动，他 他是按着圣灵的感动，顺服圣灵的带领。你一定要看到这些。那为什么圣灵会借着这么多的人跟保罗去讲，说你去了耶路撒冷要受捆绑呢？我们说这里面有很多的原因，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要看到上帝非常爱惜他的工人。所以上帝知道保罗要去耶路撒冷，按照上帝的预定，按照上帝的掌管，保罗在耶路撒冷他会受苦，但是上帝就在这里提醒保罗，让保罗提前做好预备。这是上帝爱我们，爱惜他的工人。所以我们看圣经的时候，圣经里面上帝给告诉我们，像主耶稣也讲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这世上有些人逼迫你们，杀害你们，还以为自己在侍奉神。我们有时候看了这些经文，心里面一颤，说哎呀，耶稣没说这些话就好了，主耶稣为什么讲这些话？其实主耶稣讲这些话就是爱惜我们，让我们在这个罪恶的世界里面我们有预备，我们知道我们不属这个世界，世界会逼迫我们，因为我们是属基督的。但是因为我们提前有了预备，当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就不至于惊慌失措。所以弟兄姊妹啊，你看到这里的时候，我们说我们首先得到一个答案，保罗所行的不是消灭了圣灵的感动，保罗所行的是顺服圣灵的感动。因为圣灵不是在这里借着雅加布的口跟保罗说你不要去耶路撒冷，圣灵是在预言保罗去耶路撒冷会发生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要去看的问题是什么呢？那既然我们说保罗他没有违背圣灵的感动，那么雅加布也好，众弟兄也好，他们是不是违背了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呢？我们看到经文里面讲的说，就是当大家听到这些话的时候，那么我们看到路加说，我们和那本地的人听见这话，苦劝保罗不要上耶路撒冷去，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变了。弟兄姊妹啊，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们保罗身边的这些弟兄姊妹，他们也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他们是被圣灵感动，用爱心苦劝保罗。因为圣灵在这方面感动他们，让他们对着一个弟兄要受难的时候，他们就很希望说，弟兄啊，你不要受难，你也许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这是人之常情，这并不是消灭圣灵的感动，这是爱心。而且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定要看见，因为有些人很有意思，我见过有些神学家解经，因为他们自己心里害怕受苦，所以他们有些解经就说，哎呀，保罗，你看保罗消灭圣灵的感动，后面就受捆绑了吧，就可惜了吧，啊，你看人家劝他不要去，他非要去。然后也有些人反过来讲，说哎呀，那些弟兄啊，都不体贴圣灵的意思，保罗本来就应该去耶路撒冷的，他们劝什么劝。其实说这两种话的人都是没有爱心的。我们真的在爱心里面，我们将心比心，假设我们身边有个弟兄，然后圣灵感动我们，告诉我们说这个弟兄将来要受苦，难道我们就说那你去受苦吧？我们不会的。我们爱心感动，我们就会说，嗯，我们有没有其他的办法尽量不去受苦，有没有可能呢？对吧？而且你注意，我们说他们不是肉体仁义，他们是被圣灵感动。为什么？因为他们有很强烈的爱心，苦劝保罗。但是保罗不听劝的时候，你注意他们变什么？他们变住了口，这叫节制，弟兄姊妹。所以你要小心，有时候弟兄姊妹凭爱心劝我们，但是这个人坚持自己的意见，坚持自己的意见，然后你说圣灵明明感动我，我一定要去耶路撒冷的啊，不行，你不能去耶路撒冷，你去耶路撒冷我就要自杀。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他在肉体里面，为什么？因为这个没有节制，这个时候他可能就变成那个老先知了。大家记得旧约里面有一个故事，有一个小先知去到以色列，然后发完预言，本来耶和华跟他说你不可以停留，你如果停留你会死，所以他马上就走。但有一个老先知来宽哄他，宽哄他跟他说，哎，上帝也跟我说了，说没事没事，来来来，你来我们家吃顿饭。然后其实老先知见到小先知，他真的很喜欢，他很想留他，但是这个小先知就听了老先知的话，他结果就违背了上帝的话语，他留下来，结果他再走的时候就被狮子咬死了。弟兄姊妹啊，那个老先知就是有肉体仁义，就是他明明小先知说了上帝一定告诉他不能留下来，但是他说没有没有没有啊，可以留下来啊，上帝又跟我说了，其实讲了宽宏的话，他爱心有但是不够，节制呢没有，他为了实现自己的愿望就宽宏了这个小先知。但是你看路加他们是不是这样子？不是，他们有爱心，他们也有节制。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也是这样，当我们去劝弟兄姊妹的时候，我要凭爱心去说话，说完了以后我一定要有节制，如果对方不听，我们就说愿主的旨意成就就好了。 而且我在这里我再讲，我说有些弟兄姊妹还是觉得很难接受，说保罗去啊，要去耶路撒冷是被圣灵感动，这些人劝保罗不要去耶路撒冷，你又说他是圣灵感动，为什么呢？我们说我在这里放一个例子，什么比喻呢？就是拉弓射箭的比喻，就是当主，我们有些事工呢，就像拉弓射箭一样，圣灵会感动一些人，好像让我们向后使力，但实际的结果是什么呢？你的弓越往后拉，箭越往前射。所以保罗看到这么多弟兄姊妹苦劝他说不要去耶路撒冷，听到这么多的预言跟他讲说你去耶路撒冷会受捆绑，保罗就更清楚上帝的带领，我要去耶路撒冷。弟兄姊妹啊，所以这是圣灵给我们每个人不同的感动，但是这个感动虽然各不相同，但并不是互相矛盾，而是彼此成全。所以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我们说圣灵的感动，你不要因为说哎，我们觉得圣灵的感动一定要一模一样，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我们又再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经常戴的钟表哈，我们现在戴的都是电子表，比如说以前戴的机械表，难道机械表里面所有的齿轮都是顺时针转吗？不是的，有的顺时针转，有的逆时针转，还有一些齿轮各种各样的形状，一样道理的。一个事工，上帝对每个基督徒每个工人有不同的带领，但神的旨意是一样，这是我们看的。那我们再看，我们说关于保罗他的这个受苦，我们还要再去想，就是保罗为什么要去吃苦，我们对苦难到底是什么态度，保罗是不是有点太固执，我们说不是，保罗很勇敢。那我们说讲到关于吃苦在保罗身上，我们要学一个宝贵的功课，什么宝贵的功课，就是你要知道保罗为什么坚持去耶路撒冷，不是因为他固执，因为他勇敢。然后他为什么要去受苦，因为知道这是主的旨意，所以我不逃避这个苦难，所以我要去面对苦难。同样道理，我希望大家明白一个道理哈，因为我说魔鬼控告我们说你居然不愿意吃苦你就有问题，不是的，如果不是主带领的，我一定要尽量逃避这个苦难，除非主带我去经历苦难，否则我一定要逃避苦难，这才是基督教的神学。世上的宗教是没苦硬吃，有苦也要吃，没苦也要吃，这是世上的宗教。但是基督教不是的，基督教说能不吃苦就不吃苦，但是主带我吃苦我愿意去，这是我们今天讲的第一点。那第二点我们再去讲，我们讲什么呢？我们去看一看保罗他我们讲第三点，就是保罗他为何会受捆，这个受捆绑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看，求主带领我们，就是我们说保罗他受捆绑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知道保罗他去了耶路撒冷果然受捆绑了，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上帝为什么带保罗去受捆绑呢？我们要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真的明白这些宝贵的真理。我说保罗去受，去了耶路撒冷，看起来被捆绑，但你要记得这不是捆绑，而是传扬。什么意思呢？我在这里放了一节经文，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这节经文怎么说？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所以保罗是被捆绑了，这是从物理的角度来看，从肉身的角度来看他被捆绑了，包括从他心灵的角度来讲他受难他受艰难，但是你注意保罗在这里讲说神的道不被捆绑，神的道永远不被捆绑。同样道理，其实我们每当遇见似乎有什么东西要来捆绑我们，有些事情来捆绑我们，有些社会环境来捆绑我们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糟糕了，福音传不开了，不，每当这些事情发生的时候，你要记得这是传福音的另外一种方式，福音永远不断的是在向外传的，不要听十个探子的声音，不要被十个探子的神学抓住，而是要知道说神的道永不被捆绑，福音工人总是得胜。这是我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你看保罗的捆绑的时候，你要看见每一次捆绑不是神的道被捆绑了，不是福音被捆绑了，而是传福音的方式、传福音的方法、传福音的合场发生了新的改变，其实是这样子的。包括我们之前讲过见证，有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被抓到监牢里，就去监牢里传福音，他们被捆绑了吗？看起来被捆绑了。被捆绑了吗？没有，他们在传扬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第二个，我们再去看保罗被捆绑的时候，我们很多时候觉得说哎呀，保罗被捆绑限制了他的福音工作，我们说不是，你注意，其实保罗去耶路撒冷被捆绑，然后闹了很长时间，因为从21章一直到28章都在讲后来发生的事情，保罗被犹太人控告啊，然后后来见亚基帕王啊，最后保罗上告于凯撒，然后最后去到罗马，然后在罗马保罗见了很多人传福音，最后在罗马殉道。那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保罗在耶路撒冷被捆绑看起来被限制，其实不是， 我们说是保罗被护送，护送哪里？是上帝许可仇敌用他的士兵护着保罗，就是我在这里放了就使徒行传最后一章28章16节，说保罗进了罗马城，保罗还蒙准和一个看守他的兵另住一处，没有住在监牢里，另外租了个地方住，然后弟兄姊妹就很方便来探访他，他也很方便跟犹太人跟周围的人传福音。你看这是不是被护送到了哪里啊？到了罗马，到了新的合场。弟兄姊妹啊，所以每当我们看他有些什么东西似乎要捆绑我们的时候，不要揪心，不要惧怕，特别不要灰心沮丧。你要知道每当发生这些事情的时候，就是福音的工人要被护送到新的合场。大家都知道今天下午那徐辉姊妹他们发生的事情，他们被逼迫，然后今天上午开始，然后下午他们被放出来了，然后刚才我刚跟他通了电话，然后他就说那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那当地就赶他们走，说你们必须走必须走，然后本来想让他们今天就走，那么他们明天走。那我们说其实他们是不是工作受了限制？没有，其实主用另外的方式护送他们到新的合场去，这是我们看到的第二个。那最后一点，我说当保罗他去耶路撒冷，然后呢被捆绑，那么我们有的时候觉得听看这些消息就觉得说哎呀好像失败了，我们说不是，其实真的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最后这里14节这里说的，说保罗既不听劝我们便住了口，只说什么呢？愿主的旨意成就。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只要做福音工人，我们永远不会经历失败，因为主的旨意成就，愿主的旨意成就。魔鬼所有的诡计，逼迫我们的诡计，伤害我们的诡计，拦阻福音的诡计，全部没有一个能成功的，但是上帝的旨意全部都是成功的，这就是圣经里面告诉我们的。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那么每当我们看见有神的工人啊，包括我们自己遇见这些征战，遇见这些艰难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要经历的从来都是主的得胜，从来不会有什么呀，从来不会有失败。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主的旨意都得胜，然后魔鬼的诡计都失败。所以我们借着今天的这个简短的分享，我盼望能够给弟兄姊妹带来一些激励，带来一些鼓励，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去更也明白一些很重要的真理，关于圣灵跟我们说话，关于圣灵感动的真理。我们感谢主。那我今天的分享就分享到这里，那接下来呢就是我们啊，还是按照我们的惯例哈，然后弟兄姊妹啊，就是我们今天的分享有什么心得啊，有什么感动，然后呢就可以啊打开麦来分享。